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。那么我们讲到生命的十二种因缘啊，构成轮回的十二种因缘。那么净土宗啊，我们早期的净土宗当然都是所谓的正念分明往生的啊。那么到了末法时代的净土宗啊，强调的就是待业往生，就是说我们凡夫众生不可能修到业尽情空，不可能，我们一定要把业带走。那么这个待业往生的关键就在这里了，就是说你想要往生，你必须要有个方法，想办法把你的业能够打包好带走。那么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强大的业力，谁能够把业带走，谁就可以往生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创造一句佛号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号是两种力量的结合，一个叫做生死业力，它是往下坠的，第二个叫做往生的愿力，它是往上走的。所以净土宗的人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多一份的愿力，少一份的业力，就做这件事情。你必须创造一句佛号的时候，你平常的用功就是慢慢慢慢把这个往下坠的业力降到最低，慢慢慢慢让它往上超生的愿力不断的增长。就是你要考虑你佛号的品质啊，它必须是多一份的愿力，少一份的业力。多一份的愿力这一块，我们等到后面两个主题，念佛篇、往生篇，对名号的功德的信心，对净土功德的号要，这个所谓的往生的愿力这一块，我们后面再来谈。我们先谈一谈少一份的业力。首先我们对业力要有所了解，业力是怎么来的，它有两个因缘。第一个是我们过去生跟今生所造的，杀盗淫妄的罪业，可能你今生没造，但是前生有造，这个业力它也是存在的。那么业力的存在，它有明显的跟潜伏的，所以明显的业力这一块我们昨天讲过了，透过真上惭愧发愿忏悔啊，把这个业力这块给调伏下来了。但是你除了忏悔以外啊，你还要多一个直观，因为你虽然把明显的业力给忏悔了，但是业力还有一种隐藏式的，就是你的颠倒执着，它虽然不是业力，但是它会滋润激发业力，就是你的爱取。我说，我没造什么业啊，我为什么轮回？是的，你今生没造什么业，你是很乖乖的布施，好好的持戒，你今生可没造什么业，但是你不应该升起执着，因为你的执着激发了过去的业力，使令这个业力从一种潜伏的业力变成有志的业力，你不应该去刺激它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对业力有两块，第一个透过如法的忏悔，第二个调伏你的爱取。爱取不是业力，但是它会激发业力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好。那么这个观念呢，我们可以把前面的思想再回顾一下，我们看讲义第二面就可以知道了。在唯识学上说啊，轮回是八识的交互作用，八识其实它分成三块，天亲菩萨分成三块，第一个业力，第二个妄想，第三个执着。业力就是意识这一块，第八识说实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处理第八识的，没有一个人啊，你到出地之前你根本它是不会转的了啊。所以我们第八识呢，只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你别去刺激它了， 他很多地的，但是你可以悄悄的走过去了。就是我们过去生很多的业力，但是你不要去惹他们，我惹不起，我闪得起吧，是吧？所以第八世我们的确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是你让他处在睡眠状态，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刺激他啊，这第一个。那么第八世，这是你要注意的，他临终一定会起来的，你不要去惹他。第二个呢，第六世的妄想，其实妄想每一个人都要打妄想，你没有成就三昧之前肯定打妄想，除非你成就禅定嘛。但是妄想当然你能够念佛去对治对治，但是妄想它一定会打，但是它问题不大。现在最关键在第七意识的失掉，恒省失掉，这个取着是最可怕的。所以你有志于往生啊，你要把所有的精神体力你要用对地方啊，你要对准第七意识下手。很多人念佛在对治妄想啊，你根本方法就错了，妄想根本不会滋润生死美，而且你妄想你也疲于奔，你一天打那么多妄想，你每一个妄想想用佛号去压它，那你这不是很辛苦，而且效果也不好，而且你根本没有把修行放在问题上啊！你要找到你的盲点啊，真正的盲点来自于一种对三界的一种取着啊。所以你临终的时候只有第八世，第八世现前没事，打妄想也没事，你关你好好的念你的佛就好，根本妄想你连理都别理他，但是你不能让第七意识升起活动啊！你要把所有的精神体力看好第七意识，对七你对娑婆世界不能执着，这问题就在这里而已了、啊。修行的关键关卡就是这里而已啊！啊，把妄想放掉，业力你也别管它，你只要看好第七意识，临终你就没有障碍了。你只要内心不起执着，阿赖也是根本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它就是一种沉淀式的业力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唯识学的概念，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十二因缘再来看啊。过去无明缘行，这个过去就过去了，你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做改变，未来还没有出生，所以我们今生能够掌握的就是从四名舍六入触受爱取，就是这几支嘛，就今生能够改变的嘛。那么四到受，这是果报，果报你也不要费心了、啊、该快乐该快乐，该痛苦痛苦，反正你认命就好了，只是短暂的生命，把它熬过去就好了啊。所以你真正的关键在于爱跟取了啊，但是你说一个人直接从爱下手，强人所难呢、啊？一个人没有一点贪爱的东西，这不太可能的 啊，而且也没有必要。所以你的重心思想就是，你可以爱，但是不能取。你必须把你这种妄想已经形成盲点了，盲目的追求了，这个就要注意了，抓住你生命的盲点了。为什么为什么要抓住重点呢？诸位，我说个道理，因为你的时间有限了、啊，你不能够对所有的妄想宣战了、啊。你说实在，你也做不到，你也没有那个必要了。所以修行人，你要掌握你的问题点了、啊，啊，你要集中你所有的精神体力，去了解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从那边下手，你就很快能够改变的。啊，所以真正的重点在取。举一个例子，在《净土闪耀述义》里面呢，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公案，说一个清朝的一个居士叫做王鼎石居士的，这个小孩出生很聪明啊，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在乡试啊这个地方上的考试啊都是考第一名的，后来他长大到16岁的时候，他要去中央去考举人，就是中央的考试了。结果考试考完没有多久就生病了， 生病以后，他修了一封书给他爸爸。他说，我这次的生病呢，已经不可能用药来治了。那么我呢，前身呢，是一个进山寺的老和尚。我是在惊醒的时候，在一个凉亭呢遇到的你，前身的你，你来寺庙拜拜，我们两个相谈甚欢呢，结下一面之缘呢，我来投胎啊。啊，他说我来投胎还有两个因素，但封信写了很多了，但是两个重点，他的这个净土闪耀书义的作者说呢，他说他以前啊修行啊，修学数十载啊，积成大定了，成就差一点成就禅定了啊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来轮回呢？他说他在惊醒念佛的时候啊，看到两件事情呢、啊，深深爱着啊。第一个呢，看到荣华富贵的人啊，那种大福报的人啊，那些官夫人啊，来寺庙上香的时候啊，他觉得这种穿得这么庄严啊，旁边很多的侍童啊，他心生羡慕啊，好药的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少年登科啊，年纪轻轻考上举人状元啊，敲锣打鼓啊，我这个人不错啊，光宗耀祖。所以他过去生在修行，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啊，惊醒的时候，他看到两个景象啊，产生爱取了，第一个富贵，第二个功名。那么他没有产生警觉性的，他不知道这个妄想已经动怒执着了，一种想要追求的。我们很多的妄想不是一定要想要追求，我们可能有些妄想打打就算了，但是他那个妄想是有一种要追求的冲动的，这个就是业力了。所以他因为这两个妄想啊，他今生来酬偿，他这一次的生命来酬偿功名的那个妄想。他说他来生呢，还要生长到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去酬偿富贵的妄想。那么这个作者写出来以后，就做一个评论了、啊，说这个人一生啊，修学数十载，积成大定啊，换取两生的快乐果报啊。他意思说太可惜了。我想我们从这个公案里面，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了、啊、这个人可能，当然他没有说他是念佛或者持咒了，总是他轮回了，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，这个人只重四修不重理观、啊、一个人能够修到积成大定，差一点成就禅定，这个人也是下了实功夫了。但是他在修行的时候如实压草啊，妄想来都是用佛号去压他、啊，他没有从一种智慧的观照去扭转他的盲点。当然你平常也看不出来，但是你命中的时候，在算总账的时候啊，阿拉也是一线前的时候啊，你的内心世界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出来了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内观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只是持戒，为什么你不能只是念佛？因为你这个是如实压草啊。四相的修学当然很重要，但是你不从理观下手啊，你那个颠倒想临终现前的时候，你就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我再讲一次哈，我们今生会来轮回。你一定有盲点啊，你可能没有发觉而已了。你没有盲点，你今生不会坐在这里啊。所以你这个盲点它会怎么样，它会有等流性，你前生爱及什么，你今生还会爱及什么，只要你上面内观一下，你就会发觉出来啊。趁你死亡到来之前，你必须找到对治的方法，因为你命中的时候，它跟生死业力会同时起来啊。那么业力这一块透过忏悔，他势力薄弱了啊。如果你再把颠倒妄想再调伏一下，那你就是万修万能去了，因为你后面拉扯你的力量没了，那你只有往生的愿力了。所以我们在净土中要处理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你要把娑婆世界的问题先处理好，阿拉也是要处理好，阿拉也是你处理不好，你是走不了的。第一个，把业力降到最低，忏悔；第二个，你别去刺激他。 不要去耻辱，不要用爱去刺激他，啊，所以让阿赖耶识属于睡眠状态，然后你才能够走过阿赖耶识，面对弥陀的光明。这待业往生就是这样待的嘛。你不能让业力在一种活动状态，你怎么待呢？你哪是他对手呢？待业往生不是说你的能力比业力强，不是这个意思了，而是他在睡觉了，你是偷偷跑不出去的啦。你不是说哎，起来，我现在跟你拼了，你怎么拼得过他呢？你刺激他你就走不了了，啊，所以往生的人一定是外无生死业力，内无颠倒妄想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正念分明。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能够逃出生死业力的魔掌，因为他成功让业力睡着了，他才走得出来。不是说他有本事去处理生死业力啊，谁都没有本事了，凡夫没有本事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原则不要刺激阿赖耶识，就是忏悔调伏这两个工作。好，那么你道理懂的，我们就可以来讲方法了。那么对治方法，我们看第十二页，刺激阿赖耶识有四种情况。第一个，对色身的贪爱；第二个，对感受的贪爱，我们的盲点只有四种；第三个，对内心的主宰；第一个，对法的主宰，这四种。啊，你把这四个功课做好了，你就会让阿赖耶识进入睡眠状态了。啊，那么观身不净、观受之苦啊，是对贪爱烦恼的一种执取；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呢，是对一种生命主宰的执取，我要怎么样啊？这个就是一种主宰啊。那么这四个法门呢，一个调伏爱取，一个调伏我见颠倒啊，不一定要你断，但是你必须要把它的势力降到最低，属于调伏状态啊。好，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啊，第一个调伏观身不净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：
观身不净。恩爱迷情，四大缘生忘有生，浓血交相润，臭秽常无尽，扰女会装精，化男甚愤，一旦神离，不复堪清净，切莫把未烂枯乳认作真。
那么观身不净，这个身呢，狭义来说，男女的色身，男女的色身呢，如果年轻人贪爱的是对方的色身啊，那么产生淫欲；如果是年纪大的人，贪爱是自己的色身，产生身见啊。当然我们身体要保养了，但是适可而止，差不多就好了啊。你过度的保养就产生身见了，临终就是一种爱取的障碍啊。所以这个色身的贪爱有两种情况：第一个对别人贪爱，一个对自己的贪爱。那么广义来说，这个色身啊，就指的一切的物质的世界，包括饮食啦、衣服啦，你的任何的受用的资具都叫做身啊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贪爱啊，这个物质世界的贪爱啊，我维大师呢，他提出了一个计算。我先看第一个总标，他说：恩爱迷情，四大缘生忘有生。我维大师呢，他的智慧就是说啊，你在观察色身的时候啊，先观察它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说为什么有色身呢？这一念的颠倒妄想，因为我们对身上一念爱取嘛，然后再假借业力的牵动啊，去靠近父亲母血，所以有这个心法的爱取去触动过去的善恶的业力，就把这个色身创造出来了。那么这一点是不共于小乘的四念处，一般小乘四念处没有这句话的啊。那么在大乘的四念处里面呢，它在调伏烦恼很关键，就是说小乘的调伏他没有安住，他直接调伏，所以事倍功半。大乘佛法是先安住现前一念心性，他是先把生命归零，后面都是一样，就是说你在调伏对色身的爱取之前啊，你要先知道你本来没有色身啊， 那是缘生因缘和合，色心的因缘和合，那希望有生啊，它是如梦如幻的。啊，站在本来没有色身的角度去调伏对色身的爱取，这样子效果呢就是事半功倍啊。这是第一个概念，建立一个无生的思想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站在无生的角度呢来面对色身的爱取啊。第，那么我们再往下看，融血交相论，臭秽常无尽，这个是内向。我们啊观察色身的不净呢，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哈，佛陀方法是先把这个皮剥开来，因为你贪爱色身啊，你其实是爱那层皮而已了哈。你把这个皮剥开以后啊，把肉也剥开以后啊，你看到色身里面的是溶血死尿，没有一个干净的东西，啊，内相是不清净的。第二个外相不净，啊，那么在外相里面呢，虽然你可以做种种的装饰保养，但是你的九孔化脓成分。啊，九孔流出不尽了 啊，所以这外相也是不尽的。最后死后不尽，一旦死亡到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色身呢是青黑膨胀破裂啊，流入溶血，最后长出虫，最后就是不复看清净啊。最后总结，切莫把未烂的骷髅认作真，它只是一个将烂未烂的骷髅啊。那么这个临终的正念，这个当然我们今天会对这个色身的贪爱啊，除了业力以外，当然就是执着了，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了哈。这个临终的正念呢，我们讲一下哈。在唯识学讲到一个圣解行地，叫做调伏的位，叫调伏位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他没断烦恼，他该有的烦恼跟凡夫都一样，但是他跟凡夫有什么差别呢？他烦恼活动的时候啊，他会产生一种对视力，叫圣解行地。他对视力呢，他会产生一种克自我自觉自调啊，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。这个阶位是对我们净土宗很重要了，就是说什么叫临终的正念呢？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祖师的正念。祖师的正念是他在临终的时候，他第一念就是正念了，他没有需要调伏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贼，他就不需要去调伏了。他临终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正念分明了。凡夫的正念呢，我们很可能会第一念堕入妄想，就像我们平常一样嘛，第一念堕入妄想，但是它能够产生第二念的调伏，第二念启动正念来调伏前面的妄想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目标呢，先不要要求你第一念是正念，不可能，我们现在只能够要求啊，第二念的正念就是断相续行，就是说你现在修行，就是说他第一念执着电活动的时候，你马上觉察，然后断他的相续，是我们昨天讲的破和合是断相续心，这个是凶喜的第一个功夫。你不要要求自己哦，我修的这个不净观无常观，我从今以后我就不打妄想了，不是这个意思了，而是你打妄想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一种自我警觉的功能，去启动你在佛堂产生的正念，然后把妄想的相续力破坏了，让它不得相续就好，你只要断相续就够了。那么为什么断相续就够呢？因为藕益大师讲一个观念，说啊，说真能破妄。藕益大师讲唯识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烦恼心所有24个烦恼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那怎么修行呢？烦恼势力强大，善心所势力羸弱。他说你不要怕，他说因为你的正念啊，是合乎真实相的，就是色身本来就不清净的，感受本来就是痛苦的，它是真实相， 那么我们自己是自己去颠倒了，自己捏造一个想象力，把这个不清净的想成清净的。所以烦恼执着是虚妄，它建立在一种希望的想象的因缘上，它是假的。一个真实的正念，它一定可以破坏无始的妄念。所以古人讲嘛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嘛。不怕你打妄想，就怕你没有对治妄想的法宝。就像你不怕黑暗，只怕你没有光明啊。你没有光明，你就一辈子被黑暗欺负啊！你说我为什么被妄想牵着走呢？因为你没有对治到的方法呢。不是妄想势力很大，其实它是虚妄，但是关键是你没有方法对治它。啊，所以诸位，临终的正念从断相续下手，不要要求你有第一念的正念，这个凡夫做不到。但是你有本事在起妄想的时候，你马上觉察，产生断相续，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从妄想里面跳脱出来了。我们合理的推论，我们不一定临命终的时候马上进入正念，但是你只要有本事从妄想跳出来就够了，就是所谓的第二念的正念，就是断相续心啊，这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观受是苦。
观受是苦，妄想驱驰，虚染前尘作所依，业感缘无异，苦乐随因异，苦果实堪悲，酸辛难比，是乐虽荣，想尽从还至，切莫把五欲尘劳妄自迷。
我们的贪爱啊，有两个因缘啊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，一个是精神的领域啊。你看有些人他喝咖啡，他一定要有音乐配合，还有灯光的配合。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喝咖啡了，他要的是那个感觉了，哦。所以，当然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档次比较低的人，他追求物质享受啊。但是年纪大一点，稍微有点生活品味的人啊，他会从物质的贪爱啊，提升到对精神的贪爱，就是那个受。那这个地方也要对治了，啊，虽然它比较维系，但是它也是一种爱取啊。所以我们从对物质的贪爱呢的对治，慢慢提升到对精神的贪爱的对治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精神的感受是怎么来的。妄想驱驰，虚染前尘作所依。其实这个感受也不真实啊，你对治的感受它也是不真实，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，因为它就是一念的妄想向外攀岩。然后呢，去结合六尘的境界啊，妄想跟六尘的结合，就创造了六根。这个维大师这个思想是从楞严经来的，就是为什么有六根呢？就是妄想跟六尘的结合，就变成六根啊。所以，站在没有感受的角度，你本来就没有感受吗？啊，站在无声的角度来推知感受啊。这是第一个概念，安住现前一念心性啊。那么开始对治的时候呢，业感缘无异，苦乐随因异啊，就是因缘果报呢，其实是不能主宰的，它是由善恶业决定的，痛苦跟快乐是善业决定的，所以你不能主宰，你不能做任何的规划。所以这个感受啊，它不替你规划的啊。它还有很多因缘具足的啊，那么痛苦出现的时候，当然是啊心酸难比啊。那么世乐虽荣，快乐出现的时候呢，它呢后面呢会产生忧愁的过失，所以切莫把无意的尘劳妄自迷。佛法对于感受的对治啊，它设定的目标啊，在快乐的感受。这痛苦的感受没有人会去执着了，所以这个痛苦感受对你来说啊，它不是你的所关键的。这个痛苦，这个感受你把它放掉就好，你要集中心力去对治快乐的感受。因为这个感受问题在哪里呢？超太多想象， 其实感受本身它不是直取，但是佛陀为什么先从感受下手？因为感受你一贪爱以后，它会带动想象，想象最后变成执着。好，那么这种感受跟执着呢，观受是苦啊。佛陀在观的时候是分两块，第一个今生的爱取，第二个来生的爱取。如果你这个人福报很大，你身体也健康啊，你一生也没有太大病痛，都很顺利啊，修行也很顺利，出家也很顺利，那你要注意今生的爱取。你可能你把你今生的贪爱的那个感受啊都放到今生，这个时候呢就是观察无常败坏死亡到来，这种快乐不能当依靠的了啊，因为它随时会破坏了，你不能把心住在这里，这不是你的归依处啊，这是你暂时借用的，你跟你是跟善业借的，你还以为你永远这样子的。你善业结束的时候，你那些快乐的感受啪整个就破坏掉了，那到时候你怎么办呢？你受不了了啊。所以福报大的人，他的问题在对今生的受用产生执取，这个叫无常观啊。福报比较差，灾难比较多的，有些人他一生啊可以说是心酸难比，身体也都病痛，子女也不孝顺，很多都不如意，今生吃了很多苦头，但是他把这个希望呢哎，寄托到来生，他看到别人有美好的感受，他先放在心里面，开始规划，我要努力的修义工，做义工，我好好的持戒布施，我把所有的资粮，所有的希望寄托到来生。那么这种对来生的爱取要注意啊，这种今生受尽折磨人，他往往会把希望寄托到来生去了。那么这种情况，他来生的时候，一旦快乐出现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产生放逸，因为他前身在勾画这个影像的时候就不是依止菩提心了，他是有所得心，要攀爱。他为什么持戒？他为什么做义工？为什么别人在休息他偷偷去扫厕所？他就是为了要积极资粮，要赶快让来生的理想实现嘛。所以他来生快乐欠钱的时候，他一放逸糟了，第三生就惨了，带着满身的罪业到第三层去，就叫做三世怨了。所以观受是苦这个地方要破的执取啊。如果你是福报道的人，你把自今生的执取破了就，因为你不可能想到来生的事，因为福报道的人他不会想明天的事情了 啊。但是如果你灾难多的人，所以我今生本来就没什么执着啊，但是你要注意你对来生的执取啊，对未来的希望啊，虽然还没有出现，但是它一定在你的心中开始酝酿啊，你要注意你那个影像，那个影像会去刺激生死业力的啊。所以这个观受是苦呢，破两个，一个今生的感受，第二个来生未来的感受啊，这两个。好，那么前面呢是对一种贪爱，包括物质精神的贪爱，现在我们来看主宰。第一个对内心的主宰，第二个对外在的人事因缘的法的主宰。我们呢现在破对内心的主宰哈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三，观心无常，迷却真常，缘气纷纭及一腔，离彼前成相，分别成何状，扰女会思量，终归妄相，过位无终，现在缘常往，切莫把留住心机做主张。
这个心啊不是真实的心啊，是我们的妄想想象出来的这种影像叫做心啊。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心呢，它是怎么来的？迷切真常，淫气分淫及想，那是真如不守自性产生一念的攀缘心，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形成一种气势，所以就有第六意识了。所以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啊，它不是本来就不是你本来有的啊，就是还是这个概念呢、啊，站在无声的角度来调伏这个烦恼。 那么第六意识呢，在其实这以下呢是引用楞严经的三个观察。第一个，离尘无体，离彼前尘相分别成何状，是的分别它必须要根尘的合合，所以叫合合是吧，它是根尘的碰撞才把事创造出来嘛，所以它本身就是虚妄的东西嘛，啊，所以离开的这个前尘啊，这个前尘相就是离开的六尘的相状，离根的六根的功能，你那的功能，你哪有什么想象力呢？啊，这第一个，它本来就是自性空的。第二个，扰你会思量，终归妄相，你整天事情在那个地方啊，过爱在那个地方想象，但是生命的结果，它该是成功，它就会成功；该是失败，它就会失败。这个子女该有该成才，它就会成才，不会因为你打妄想而有任何的改变。你这打妄想是白打的，你高不住打妄想的时间去念往生咒啊？对啊，你想那么久，结果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吧？嗯，过未无终，现在无常往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不信。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所以切莫把留住，就是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念的妄想啊。虽然它相续，但是它是没有真实性的妄想啊。这种刹那刹那生命的妄想当作真，这个对妄想的执取啊的主宰啊，有两种人要注意。第一个，福报特别大的人，因为福报大的人啊，他往往啊心想事成，他打一个妄想，哦，我要买一栋房子，哎，这房子就可以买下来了，啊，他希望把他的花园规划成怎么样，他打一个妄想，这个东西就会出现。那么他就会以为啊，他有主宰性了，他忽略的这个心想事成不是他有主宰事，那是因为善业的资助啊。他不会认为说是善业，他认为就是我说的算。但是等到他福报享尽的时候，你不要做主宰性了，你一杯水你都喝不下去了。其实你之所以心想事成，是因为你有善业力在支持你啊，不是你有主宰性啊。啊，所以福报大人要注意啊，这第一个啊，所以这观心无常，福报大人要加强这一颗哈、啊。第二个。年纪大的人，我都有感觉哈，年纪大的人啊，会比年轻人打更多的妄想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会回想到过去的事情，年轻人他一股脑的往前冲，他的行动力会比较多。年纪大的人瞻前顾后，他想的太多，做的比较少啊。所以年纪大的人。观心无常很重要啊，就是说你要知道，就是说事情啊各有因缘啊，其实你回顾一下了，他该成功就成功了，他该失败就失败了，跟你打妄想没有关系的，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因为打妄想而改变的。如果你回顾你的生命经验，你会得到真的是这样，妄想是终归妄相，饶你会思量，终归妄相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年纪大的人要注意啊，很多事情呢、啊，打妄想是没有用的啊。所以观心无常呢，就调伏我们对于内心的主宰啊。最后我们看最后观法无我。法就是心以外的都是法，就是人事地物啊，这个东西都不能主宰的啊。我们看藕益大师的偈颂，
是观法无我，藏性周圆，行愿随心，法法全，和合因缘传，气论虚排浅，外道妄纠藏，蛮无慧远，妙有真空，逆我同阳焰，切莫把世界依他作本然。
首先我们看这个法是怎么来的，藏性周圆，这个藏性指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简单的说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周遍法界的，是圆满的。 那么本来它是十法界圆满的，但是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的法呢有两个因素。第一个跟业力有关系，第二个跟你的妄想执着有关系，就是业力跟妄想执着的结合，就形成了你今生的小水泡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今生会遇到什么人，碰到什么事，都是由你过去的业力跟妄想的结合。比方说诸位今生，你们为什么会在义德寺相遇？有两种情况，从这句话，行业随心法法圈，你们这100多人啊，过去生啊，有造过共业，当然是好的业啦，就是三宝的业啦哈。第二个，曾经打过相同的妄想，真的，因为你们一定接受这个道风嘛，就是说你们妄想有交集了，才会在一起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们没有共同的，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妄想，你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，不可能的、啊。世界上那么多道场，啊。所以某种中心的聚合，因缘生就是第一个业力，一个妄想嘛。就像佛陀说的嘛，意念嘛，两个人为什么在生命会交集？互相意念嘛，两个妄想有交集嘛。如果你没有交集，你来义德寺转一圈你就走了，根本没有力量会留住你。为什么你来到义德寺会一种力量连住你？业力妄想这两个，共同的业力，共同的妄想。啊，当然这个都是好的业力，好的妄想哈、啊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这一切法是无自性的，它只是一个暂时因缘的合，所以你不能当真哈、啊。第二个，合因缘喘，合这个地方合指的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地方引用楞严经的思想，叫做外道的自然外道，外就是这个自然外道，自然外道一切法是合的，叫做常见。啊，这个人是人，死了以后还是做人啊，这个动物死了以后继续做动物啊，这个是和的思想。这个因缘是小乘的断灭见的因缘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灭，落度断灭啊，这两种断常恶见应该排遣。所以我们对人世地物的因缘呢是非常会断啊，所以外道跟小乘的因缘都是纠缠不清的盲无慧眼啊，只有妙有真空，密我同遥远，我们才眼睛当中看到星空啊，看到无我的思想啊，这个才是合乎第一谛的。所以不要把整个十法界的这些人事地物的因缘啊，当作你的本来面目。好，不，这个诸法物我们解释一下哈。小乘的诸法无我，他关系人事地物是无我的时候，他是带有断灭的思想。大乘佛法的无我是带有菩提心的空性的，所以小乘的空正见呢是带有出离的出离心的空正见的，大乘的空正见呢诸法无我是带有菩提心的空正见的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呢，他是双向的思考啊，就是说，虽然人事地物都是虚妄的，但是你可以说，你可以借假修真呢、啊。小乘佛法观诸法无我的时候，他是一昧的排斥的。大乘佛法是不执着，但是你也不需要排斥的。啊，你今天会生长在什么环境？那是过去的业力跟妄想，你不必说要去厌离它了。你只要不执着，然后你可以怎么样？借假修真呢？我觉得忏空书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平衡中道，他说啊，随缘尽分，尽分随缘，随缘就是你不要执着，但是你要尽分的、啊、在过程当中啊，你要借假修真啊，但尽分当中又能够随缘啊。所以大乘佛法他在观察观心无常观法，他放弃的主宰，他是放弃对结果的主宰，但是在因地当中呢，他是利用这个心，利用这个法去积极治疗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所不同。所以大乘佛法他在修四念处呢，他除了有否定的一面呢、啊、他还有这种积极的一面啊，这是双向的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。
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
那么从思念处呢的角度来说啊，它对我们的整个身心世界啊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无常败坏。它只是暂时借你用的，这个无蕴身心啊，身受心法，这个无蕴身心啊，它是一个一时的生灭之法，而且这个生灭法中啊，如果你执着，它有严重的过失，所以你必须要超越这种生灭的无蕴啊，追求极灭的快乐。我觉得所有的出家人啊，都要注意这四个字：极灭为乐。如果你没有体验到这四个字，你的修行很难走下去，因为佛法里面都是否定的。对一个初学者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那样子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子，他把你所有的管道全部塞死了。所以你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生命的通路啊，你就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你放弃了，第二个你很可能走上小乘。因为你把你生命中所有的乐趣全部被关掉以后，你就会产生断灭的思想，对你以后的菩提心会受伤。好，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说，你要寻求另外一种快乐，就是一种极尽性的快乐，这个不能从外面去找，从里面去找。古德有一句话，心智要苦，意气要乐。如果你在佛法当中找不到修行的法乐，你有可能走出小乘的断灭，因为你所接触的法都是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这个也不可以，到最后你会把自己关起来。如果你没有找到另外一个生命的活水啊，你走不出那个生命的活水啊，你就很难发起菩提心了、啊。那这样子你就不好了。啊。我自己一个体验啊，我这几年啊，我都在美国上三个月的课啊。那美国的环境我们英文讲的不好，所以是人生地不熟。三个月一个礼拜讲两天的课，其他时间就自修，而且美国的那个东西都是及时帮你准备好，所以你根本不能外出啊，我也不会开车。那在自己在台湾的时候，佛学院啊，你有时候打打电话啦，什么事情学院什么事请教你，有时候自己啊去外面买买东西，所以到了美国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真的所有因缘都没了。后来我只好加强行门，拜佛多打坐。后来我体验的八个字送给大家，八个字，这是我在美国讲的两年课的心得：安住孤独，享受极静。这八个字，我们以前在动态当中啊，我们不知道孤独极静的可贵，我们总是觉得要去跟人家活动啦、啊，要去跟人家泡茶啦、啊，去跟他聊聊天会快乐。其实这个快乐是很粗糙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找到另外一种快乐，叫做极灭为乐，就是在极静当中思维法义那种释放的快乐。你会发现那种快乐是从不是通过六根来的，不是六根哦，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哦，它是超越无蕴的哦，它跟感受无关，它跟妄想无关，它跟执着无关。就是说我们一念心性的深处啊，它外面包了五层的污垢，这个五蕴啊，当你抛开的五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快乐都是依止五蕴习惯的，我们觉得快乐要透过六根，要眼睛欣赏东西，耳听听长音乐，其实不对。快乐有很多种管道，有一种快乐叫做极灭为乐，它是从你的内心的真如生出来的，那种快乐是没有过失的，你没有躁动的感觉。我觉得所有的出家人要试着把这个快乐找出来。 否则漫长的修行的道路你很难走下去，就算走下去的你很可能走上小乘的断灭。诸位，你自己得不到快乐，你很难去关心别人，很难的。我讲实在话，还是那句话，心智要苦，意气要乐。你在修行当中找不到法乐，你就很难发起菩提心，关怀一切有情，很难啊。你自己都焦头烂额的，你会发起菩提心吗？我认为不太可能，不合理，不合乎人性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四念处，佛陀关闭了我们身受心法所有的管路了，但是你必须从这个地方找出一个新的活水，叫做极灭为乐。这四个字你要体会的出来，那出家是一种享受，安住孤独，享受寂静，就是你要学着内观，向内去找。啊，我们以前很喜欢透过身受心法去认识这个世界，其实我讲实在话，你有善业力，你自己会快乐。你这善业是快乐，不是五根给你，不是六根给你的。诸位，不是说你攀岩你才快乐啊。世界上攀岩半天得到痛苦人多了去了，那是因为你有善业力啊。如果你把善业往真如的方向走，真如会给你更多的东西啊。但是关键是这样子，真如它有一个个性，你必须放弃外在的东西，真如才会给你快乐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当你已经从五蕴得到快乐了，真如就把门关了，他不给你了，你已经有了就好了呗。当你山穷水尽疑无路，你把整个六根的快乐都关掉以后，你开始内观的时候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你会发觉真如给你的快乐更实在更真实。所以你过去你今生修了很多的善业，我希望你再做一件事情，不要从六根去获取快乐，让真如来报答你，不要让因果来报答你。你的快乐说，哎，我今天不是直接我修了一善业跑哪里去的，你只要放弃外在的快乐，真如就会报答你的。当真如报答你的时候，那个快乐叫做极灭为乐，没有过失，没有生死业力的过失。所以你要体验看看，也就是说，首先你要从观念上改变，就是说追求快乐这是合理的要求，我们就是要追求快乐我们才有修行的动力了，我问问我们那么辛苦干什么。但是你的善业不要求因缘果报给你快乐，从六根去给你快乐，你要去试着让真如给你快乐，把你的善业向真如来兑换快乐，这种快乐是极灭为乐，没有过失的快乐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心态顺从本愿，顺从本愿的另外一句话就是顺从轮回嘛。我们不一定要断烦恼，我们当然不可能断除所有的业力，但是你的心态的改变是很关键，就是至少你的心态啊，已经跟诸佛是同一个心态。虽然我很多事没有做好，啊，我只是刚出生，但是你最起码你的思想跟佛陀是同一个思想。这个高速公路佛陀走得很远，我走得刚开始走，但是起码我们是同一个道上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当你的思想从攀岩五蕴身心而开始内观真如的时候，你的生死业力就进入睡眠状态了，就睡眠状态了。因为你的业经过你的忏除，你的心快透过调伏的爱取的调整，阿赖也是他已经没有力量来错，这个开关已经被关掉了，虽然有 但是待业往生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啊，好，那么我们这个解脱道呢，就是调伏我们对于五蕴身心的爱取啊。好，今天的问题，今天的上课有没有问题？哎，请说。
老师，今天的问题是帮同学问的
哦。
然后是有两个同学托弟子问法师两个问题，就是他说，因为我们法师昨天跟今天都有提到拜忏，那拜忏的话，他说他有一个疑惑，说那拜万佛的话，因为我们其他的忏本都有观想文，那万佛的话，他就是直接都是佛号这样子。那他说，那如果这样子，我们拜万佛的时候就。他变成他不知道怎么水文入观，然后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忏除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的不净。那诶，第二个是等一下再问吗？
对对，一个一个来啊。我会觉得这样了哈，你如果是老参，你的心态已经很上路了，那就直接拜万佛了。如果你初学者，我会建议你拜八十八佛了，因为它的结构设计的非常好，它一开始先。发愿，然后皈依八十八佛，就每一佛就是皈依嘛。最后回向，就是说他已经把你的心态都设计好，你所有的心态，你只要跟着他的思路走就好了。啊，那么如果你今天直接找到一个三千佛或者是万佛，那你的准备工作就要自己要做够了，你自己的功课就要做够了。你可能之前要写一个发愿文，你为什么拜这个佛？你不能让这个佛号拜佛的功德就入登天福报，你要有个语言导行嘛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拜八十八佛，你所有前方便都不需要，你只要把袈裟一披，香一点就可以进去了，因为他所有都帮你规划好了。我今发心不会自由人天福报身为，他都帮你规划好了。所以作为一个初学者，我建议你找一个比较完整的忏法来拜，等到你这个思想上路了，你习惯了，你再来拜那个只有四修没有理观的，我觉得会这样好一点。好，第二个
法师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师其实已经回答，因为有人想要问说要拜哪一个忏比较好啊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他就是说，哎，那法师所谓的要拜一年，是指那种昼夜六时，就是一直拜一直拜这样子的？
没有了，没有说没有昼夜六时的，该睡觉睡觉。你那个身心要调和，你看小止观的调和身心的，他没有告诉你断除身心的，是吧？调饮食、调睡眠，他没有说叫你断睡眠的。调就是刚好，调饮食啊，他五欲是我们弘法对五欲是喝者是断的，饮食睡眠这是你必须的，你要知道你的是必需品，有些是你自己打妄想出来的，这个要断的，这个根本就不是必需品，五欲不是你必需品，但是你生活是你必需品的。睡眠是必需品的，你欲界众生你不要睡觉吗？是吧？是吃饭也是必需品的，所以叫调嘛。哦，你要去调，这就没有标准答案了。调说你适合睡六个小时，睡六个小时，是不是？有些人身体状况，我睡四个小时，但是你不要跟别人比，说我隔壁的睡四个小时，我要睡四个小时，结果你整天在打瞌睡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是。你这个就是不知道调，你就是跟人家比啊。好，找到一个你自己的身体机能最适当的最佳状态。好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这个人啊是比较傻傻的了哈，所以我就根据唱功师傅了。我觉得唱功师傅他那套软教有个好，他在修行当中啊，他抓的法都是重点的、啊。他老人家一生的经验，他拜八十八佛，我认为一定有道理。我觉得拜八十八佛非常好，尤其是他后面的那个七支供养，真的会打开你的胸量。他刚开始是我经发心，他一开始是依止个人的身心世界，在这个发愿跟拜忏的时候，就是为自己修行的。但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告诉你无尽灯把自己放下，开始为一切众生发愿。 它是由自己而开展出无量的功德海。所以我个人，那当然这个不是标准答案的哈，是个人的喜好啦，我觉得88我挺好。你可以找，你除了上课以外，你就是一天拜个一步两步都可以了。关键就是说你要用心，你的心要放在这里。为什么要客气？因为我们的真善惭愧不可能保持很久。你只能够在短时间，就是说提起精神一鼓作气。如果你觉得一年太多，你可以百日拜忏。古人也有百日拜忏法。100天拼100天，见不到好像休息一下。再拼100天。最晚3个100天一定会成功。就是说你以及整天拜佛齁，悠悠晃晃，好像有拜又好像没拜。那你这不好了，你就干脆设定一个期限，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。所以客气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心不可能维持很多的很久的正念嘛，但是你就把自己规划一下，百日拜忏法或者是一年拜忏法，你可以规划一下，跟分成100日分成3次完成也可以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说。我只回答跟课堂有关系的哈。
阿弥。
阿弥。法师阿弥陀佛，请问一下，就是法师说我们的目标是转第七世，那请问是不是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，就等于转变了我们的第七世？
是的，是的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因为你觉得以前你追求东西改变了，我们以前追求无欲的快乐，现在我们追求极灭的快乐，就改变了，就是你那个执取。往好的方向走，就是愿力，就是以愿力来代替执取。对，这个就是对的，因为你要从你的思想，你不是只有嘴巴念佛，你要从性格上改变自己。很多人只有念佛，其实不会往生的。我讲说你不会往生的，我讲的是实话了。如果你们先听好听话也可以了。我要讲好听话，我可以讲说，念佛一句你就可以往生。但是问题是我这样欺骗你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出家众，我们必须讲实话。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。你的心态没有改变，你是不会往生的，讲实在话。因为不是佛陀不救拔你啊，你自己的业力都没有处理好，你怎么往生呢？业力不会放过你，你往生是什么叫往生呢？叫待业往生嘛。你要走出过去的业力，你才有资格谈规划未来嘛，面对明德的光明嘛。你自己的业力都走不出来，阿弥陀佛怎么救你呢？你要先处理好你自己的问题。众生心垢尽，菩萨隐现中。不是说菩萨隐现中，所以你众生心垢尽，你这个是颠倒想法。诸位，阿弥陀佛不可能保住你的内心世界，帮你处理你的爱取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我觉得作为佛陀，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他该做的都做了。我觉得感应道教是双方的准备。其实佛陀已经把了生死降到最低了，他没有要求你断烦恼，他也没有你要你把所有的生死业力修到业尽情空，这样已经是已经是非常慈悲的呢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还想他进入你的心中帮你做这件事吗？问题是不是他不要，问题是他做不到。因为你自己的妄想捏造一个你自己的自己的世界，只有你自己走出来。既从心起，还从心灭嘛。为什么佛陀讲自觉？你要不自觉，谁哪里都没办法，说实在，谁哪里都没办法。你要跳火坑，谁阿弥陀佛也抓不住你了。我们要知道弥陀把自己该做的做到已经做到100%了， 所以他要求我们临终的时候不要触动生死业力，不要起颠倒，这个已经是最低标准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条路还不能走，你试试圣道门试试看。圣道门那不是这样子，那光是禅定就够你修好几倍了。圣道门没有人一生完成的，没有人。你看慧思禅师，慧思禅师成就三昧以后啊，你看他七世的修行啊，苦行啊，今生第七世啊，你七世当中不能有差错哦。你任何一生只要没有出家还俗，前功尽弃，啊，祸业求地求断犹胚弃，今已折化尽前功。维大师说的。修行生生世世都不能有差错，圣道门一世有差错，就像那个泥土捏好以后还没有烧之前下雨，对不起，重来。所以你要看啊，凡是对净土宗，你看净土对净土宗特别始终的哈，都是曾经修过圣道门的，他知道怕是哦。像藕益大师也是一样，藕益大师你看他，藕益大师在45岁之前根本不把念佛当一回事的，你去看看他的传记。终身教义两融通，所悟疑惑无异同，祸业求断犹胚弃，今已折化尽前功，从此专修念佛恨，决意现身出烦恼。藕益大师在圣道门当中遇到的身心的，他非常努力用功的一个人啊，他病到躺在床上说，七日七夜不能坐不能卧，只有含泪念佛。你看病痛把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折磨到含泪念佛啊，他从此以后保此一行，万牛不往，他就知道哦，只有靠佛号了。那我们这种人一般是修，一开始就修的净土人就不知道珍惜啊。你试试圣道门看看，试试圣道门看看，那就不是这样子了啊。所以我们净土门的要求都很人性化的了，就是拜忏你做得到，调伏爱取你做得到，观念改变一下，不要向外攀岩，想做好内，这都做得到嘛。但是你如果要断惑正身，那就没有什么人性化了，那只有佛性，没有人性了，没有什么道理啊。你去看禅宗的修行，没有人家讲人性的了，只论佛性不论人性了。所以我们在念佛当然要生感恩心，但是你自己的准备也很重要。我再讲一次，不是阿弥陀不救拔我们，而是你自己要真的从妄想走出来。你走不出来，谁哪里都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妄想是你自己编织出来的，还得靠你自己破解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，明天呢把它做一个完整。好，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